你看我们鼻子在痒的时候也会造业的哦。好，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知道鼻子痒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啊。那再来是舌痒，舌头，舌根痒，舌根痒有刚刚讲的那个痒的状况之下是什么？爱讲话。我们这个嘴巴不是讲就是吃，就是所谓喝咖啡聊是非，造口业嘛，讲是是非非，喝茶找茶，哦，没事找事做，爱讲话的状况之下是这样的。那第二种，舌头痒，喜欢吃，比如说我们吃榴莲，对不对？舌头在痒，听说有榴莲进口，金枕头，赶快想要吃一点啊、哦。那如果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你知道吃这个东西痒，舌头这种痒之下是有问题的。哦，社会一般人不了解，但是如果你有在修行，你会更了解。哦，曾经有一个人，他那个一个沙弥，哦，他的师父，哦，他的师父是阿罗汉。那当这个沙弥他喜欢吃那个卤肉啊，那当大家在分这个卤肉的时候，哦，他也分一点，他很喜欢吃，心心念念就想着这个卤肉。结果有一天，这个沙弥，有个因缘，命根断了，就死了。当他死了以后，他因为心想着那个卤肉，死了以后就堕落为那个卤肉虫。那当大家大众生在分辨这些卤肉的时候，当那个执事生在分辨的人看到有一条虫在卤肉里面，那个要把它拿掉，弄到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去，他的师父是阿罗汉，知道就跟他讲说，不要把它弄掉，哦，放在这边，我分一点卤肉给他吃。然后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那个阿罗汉师父就跟他讲，这条虫不是别人，这条虫是我以前那个沙弥弟子啊。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贪吃卤肉嘛，贪吃那个卤肉，死的时候堕落为卤肉虫，都划不来。舌根哦，贪爱这个未成，这样死的时候还会堕畜生呢。所以这个舌根在养也很大不好的地方哦。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舌根是要注意的哈、哦。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身根我们也会养，也是要注意的。那身体养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哦，那个喜欢去接触一些柔软的东西。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尤其这个时代哦，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守着那个丈夫太太的这个尺度了，会去跟外面接触，跟外面的男的跟女的接触，女的跟男的接触，甚至男的跟男的接触，女的跟女的身体的接触。这种身体在养在一接触之下都造业了，这种造业都是地狱业的哦。所以这种身体的接触，身体在养是很可怕的，是我们要注意的哦。那事实上这个身体是什么？这身体有什么好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有什么不好，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做比较更详细的说明啊、哦。那意在意根在痒，心里面想要抓痒，心里面抓什么？我们常常会回想过去，然后想象未来，想过去什么？我们心哦挂在过去里面很累。哦，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女众。他在小时候被一个男生打肩膀打了一下，他过了50年以后，六七十岁了，还跟这个男生讲：“哦，你小时候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你打我一下肩膀。”哎，你看这个意根，这个心不是很痒吗？连5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你可见很累。哦，一个东西背那么久啊，这个那、有一个太太。啊，更是那个很特殊哦，因为他本来以前是吃荤的嘛，所以他去菜市场里面，我们知道菜市场里面在卖东西的时候，哦，在我们中国台湾来讲，都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你来买菜，我会送你一点那个葱，我们卖荤的 是这样送葱给你。那每次都这样之下，有一次这个佛教徒，哦，那个佛教徒他去买菜，那这时候他改成吃素了。那个老板看到他还是要送葱给他，他说：“老板，你能不能不要给我葱？为什么？我现在吃素了。”哦，那这样好，我省了。那这个佛教徒跟他讲：“老板，你现在不要给我葱，那你能不能给我姜？因为吃素的人可以吃姜嘛。”那这个老板哈哈大笑，笑什么？这个佛教徒哦，有什么心？贪心。这很细啦，很细节的，贪一颗姜也好，啊，我们佛教徒哈，姜买得起，哦，人家有给我们就好，没有给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要，啊，那这是心一根在养，啊，当我们了解这个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地方我们是要注意的，啊，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好好思考。我们的叫六根都在抓痒，眼在抓痒，耳在抓痒，鼻在抓痒，舌在抓痒，身在抓痒，意在抓痒。当你越抓你就越苦，所以我们每天里面有没有注意到每天里面都很累的，累得要命。为什么？白天很累很累，晚上又出去累，又去抓痒。白天那个工作已经没办法，但是晚上又去玩乐，很累，累到我们睡觉的时候瘫在那里，隔天早上再去工作，工作完晚上又累，啊，人生为什么让自己过这么苦？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到底在忙什么？好，忙着抓痒，我们都忙着痒，然后去抓痒。那如果能够知道痒在抓痒的时候那么辛苦，那就知道啊，最快乐的是没有痒可抓，那才是最快乐。也就是眼睛看到那个槟榔西施，那个不要去看下去。那最好就是经过槟榔西施摊的时候，没有要看，连那个看的意愿，连眼睛痒都不痒啊，那耳朵也不痒，不会想要听什么好听的声音，鼻子也不用去闻那些香味，舌头也不用想要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很平常，也不会爱讲话。啊，那身体也不会，除了家庭之外，其他不会跟别的男女有什么乱来，心里面很安静，很平静，保持平常心，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过得很好，啊，这才真正的我们要忙的地方。那为了达到这个不痒，它是我们有它的方法的，啊，就好像说。当我们有香港脚的时候，你叫它不痒不可能吗？那怎么办？上药。你跟它抹药，哦，一次抹两次抹，抹久了它的因缘如果具足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痒了，哦，这是我们所了解到世间里面的用药的关系。那了解到这个药，你就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痒。好，那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怎么样才不会痒？啊，那这个有方法。啊，我们略略说，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安定在三宝上，安定在佛宝、法宝、僧宝，安定在三宝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家里面的时钟，家里面的时钟，它有时针、分针、秒针，时针、分针、秒针都在转。那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在动，时针、分针、秒针在动，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动。你如果现在跟他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一件事情，哪个地方？那个时钟里面的轴心它没有动了。啊，如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好办。那这个如果那个轴心一动的话，那个时钟就乱了。时针、分针、秒针是靠着这个轴心而不会乱掉，有秩序。那如果那个轴心断了也动了，那时钟就不是时钟了。哦，可见那个轴心是最重要的。 好，那在这里面的譬喻告诉我们，我们平常在社会上世间的状况，不管是上至总统，下至一般的老百姓，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二十四小时都像那个时针、分针、秒针转来转不转去，转个不停的。当这样转个不停之下，很累，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世间里面，毕竟还是秩序还在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心里面还有个三宝，心里面还向着三宝啊，对三宝有信心，知道要守着因果，善有三报，恶有恶报。所以在做什么事情，心里面事情上再忙，心里面都还想着因果，想着佛法生三宝，所以没有乱掉。那假如说大家不相信因果啦，不认为有佛陀，不认为有阿罗汉生宝，不认为有佛法，那整个就乱糟糟的。那这样不是整个社会上就乱了吗？众生都造恶业吗？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好，我们对三宝要有信心啊，这是我们佛教徒哦，我们做个一般人，我们要知道，我要先把我的心放在这个地方，好，这是最基本的。好，第二个，我们要对佛法生有信心，要来持戒，好，要来受持五戒十善。好，受持五戒十善，戒是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嗔痴，这是基本的五戒十善。不喝酒，这个它的里面的内涵就是克制欲望啊，克制我们的贪嗔痴这些烦恼，不让它跑去造成问题。这是我们的守戒。那这个戒它能够让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守戒的话，你看我们的心多安，那我们来世可以升天。那我们守着这个就好像什么戒，就好像我们是在那个一头牛，它在一个田地里面，在这个田地里面耕田，会把这个田地的田耕得好好的。那个田地到每天耕田以后，播种，播种以后它除草施肥，到时节阴年成熟的时候，它就长出很多的稻穗，那这个稻穗满满饱饱的就可以用，用得很快乐。那这个牛它在自己的田地里面耕田也会有很大的好处。那这个意思是比喻，这个牛就像我们的身体跟行为讲话，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一个五戒的范围之内，我们要去侵害到别人，没有杀生，没有偷盗，没有邪淫，没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没有贪嗔痴，这些没有造成别人伤害的话，我们以后的福报会很大。戒上先让我们的身体跟讲话行为先收摄起来，我们就比较不会养了，不会养就不会造恶业，不会造恶以后就不用受苦。好，当了解到这一点以后，看看有一个人他很持戒很清净的，他持戒清净十二年当中都很这样始终如一。后来天上有个人下来跟他讲说你持戒十二年这么清净，那你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所求，我可以满你所愿。那这个人说我想要有一栋房子好，那这个天人就跟他讲，我送你一个叫做吉祥品，这吉祥品里面你只要跟他祈愿他就给你满你所愿。好，这个吉祥品你拿着，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吉祥品你不能跟他踩破，不能跟他打破，一打破的话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好，这个人就很注意这个吉祥品收好，然后就跟他求，我要金子去盖房子，我要黄金去买一些那个自身赚钱的东西。所以他后来他发达了，有房子有田产，那他的亲朋好友就来奇怪，以前你穷光蛋，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富有人家？他说天上的天人给我一个瓶子叫吉祥品我从这个吉祥品里面得到很多的宝物这样那你这个吉祥品让我看好吗？这个拿出来，你变个东西给我看看。 好，就变给你看，哦，都满他们所愿。结果这朋友就跟他讲，你能不能在吉祥品上面跳舞？哦，这个没问题，很简单。这个人就站上那个吉祥品上面跳舞，跳，嘣，不小心把那个吉祥品踩碎了。一踩碎以后，他的房子也没有了。这个在讲什么？吉祥品就是持戒，持戒的话会得到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财富。那你有那个财富以后，你就不会去到外面去抓羊。那这个人当他起一个认为自己了不起以后，起一个慢心犯戒了，犯戒以后通通宝物通通不见了。所以我们要能够不养，第一个要皈依三宝，相信三宝；第二个我们要能够持戒；第三个要学会布施。好，曾经有一个人他这样的思考，当我们在布施了以后，我布施一定有福报吗？有布施以后就有大福报，富有报。我如果不布施的话，我是很贫穷的。贫穷人会有什么过患？贫穷人想要得到一点财富，自己没有，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想要去跟别人拿，是不是犯了偷盗？那是不是养了以后就造业？那又会跟人家为了钱财争执，会有杀生的状况。然后自己家里面没有什么好眷属，会去侵犯到别人的女众或者丈夫，会有杀生偷盗邪淫。然后为了得到一点钱财，会打妄语说骗话，然后心情不好喝酒，杀盗淫妄酒通通出来，又犯戒以后更堕落。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布施？真的要布施。今生如果没有什么财富，更要珍惜，要布施。有财富的更要去大布施，因为下一辈子才会更多的财富，我们才知道会过得更好，也才不会去到处抓羊。顶多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守着自己家里面这个田地，这样。所以第三个是要能够布施的，第四个要能够忍。当我们能够忍的时候，我们这个会保护我们的戒的。戒是身体跟讲话的一个戒，这个忍是心里面的忍。这个忍下来以后，他的福报非常大。我们用世间的例子来说就好，在楚汉相争，我们中国历史里面，那个项羽这个楚跟汉，就是刘邦的汉，这个项羽跟刘邦在打仗之前，在争天下之前，那个韩信他曾经是靠着他的哥哥跟大嫂生活的，读书人有什么东西？没什么钱了，他靠着大哥大嫂这样的生活，就他在外面碰到他的朋友，碰到一些当时的地痞流氓，大家看不起他，你又不会工作赚钱，有什么没有用的人，就嘲笑他。当这样嘲笑他的时候，人心里面会愤愤不平嘛。那个韩信心里面很愤愤不平，但是毕竟有一个脸色，所以这些地痞流氓就跟他讲，你不高兴吗？不高兴打架。那韩信知道我这样一打，我的志向通通毁灭。我说这个呢，跟他不忍的话，我跟他一打架，我要做一个将军，做个王的结果通通没有了。那我现在如果能够忍下来，我不跟他们计较，不跟他们争论，不跟他们争端，那这样以后我还可以去谋求功名利禄。我读书就是要做大将军，就是要做国王，所以他就忍下来，不跟他们计较。但是这地痞流氓不放过他，你没有用啊，有种你从我的那个裤裆下穿过去。我们以男人来讲，怎么可以跪在人家的面前从人家的裤裆下穿过去？但是韩信想说，做一个大将军的人要能伸能屈，好，我虽然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我就跟你穿过去。当他用像狗一样的从人家裤裆下穿过去的时候，人家这些都哈哈大笑，笑他没有用。当他这样穿过去以后，人家笑他 但是他忍下来。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他去项羽的手下当个小官，项羽看不起他，所以他半夜跑掉了。跑掉以后呢，那个到刘邦那边去，刘邦也是看不起他，但是后来他走了。那个半夜走的时候，刚好刘邦跟萧何两个在谈论军事。那萧何听到说这个韩信半夜跑了，就赶快跟刘邦讲：“你等一下，我不去把韩信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以后，你还拜他为上将军，让他做项将军，这个是个人才。”好，那就讲了这个。你看他在人家欺负他的时候，他都可以忍下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重用他，拜他上将军，以后他可以为我们汉朝得天下。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把他追回来，真的到最后，项羽兵败垓下，韩信的功劳是第一件。为什么？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必须要能够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例子。那韩信他因为他能够忍，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情。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说能够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痒本来会去抓痒的，抓得皮破血流的，这时候忍下来，慢慢这个痒忍久以后，这个痒这个欲望就慢慢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慢慢就没了。好，好，再来第五个，我们要能够发愿，我们要能够发愿，愿意像佛一样，愿意像阿罗汉一样，像佛一样，像阿罗汉一样，我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好，我希望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都像阿罗汉一样，都不会痒。那这时候我的心就心心的想着这个地方，那不会被这个痒所控制住，那这个时候不会像，不会追求痒，那再来我们就要去听佛法了，这个在听佛法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功德果报了，第一个我们没有听过的可以听得到，第二个听到的你会再重复听，那重复听你会有新的体会，第三个你的观念思想你不会偏，不会人家说什么你跟着人家乱跑，第四个你都不会怀疑，第五个你还知道更深入的法，那所以有一个人，当他有一次他在他是一个那个缝新娘装的衣服的人，在缝这个新娘装衣服那个珍珠的人要把那个新娘装做得很美，那这时候他已经跟他收了500两金子要做这件衣服，因为这个女儿的这个当女儿的父亲已经先偷给他了，当他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来刚好来托钵，那经过这个家里面，那当时的人看到弥勒菩萨很高兴啊，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听弥勒菩萨说法，那弥勒菩萨一说法，这个人就忘记他在做那件工作很急迫的工作，那到最后这个主人家就你赶快做，要不然500两金子还给我，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听完法再说，弥勒菩萨一直说，说到最后这个人啊，你不做我叫别人做，钱还给我，那就拿走没关系啊。当弥勒菩萨把这个法说完的时候，这个主人家这个穿珠子的师父的太太啊，就来跟这个丈夫吵吵闹闹，500两金子已经到手的，还被他再拿回去，你就是听这个出家人讲这些没有用的佛法，然后这个人一开始听还不会怎么样，再被太太唠叨叨叨叨叨以后，就来起嗔了，生气了，生气以后就跟那个弥勒菩萨起嗔，那弥勒菩萨知道啊，弥勒菩萨就回去跟他讲说，你跟我到金色好吗？啊，好啊，反正现在也没有工作了，钱人家拿回去了，好，那就走，跟着他去金色。弥勒菩萨就跟这个穿珠子的师父讲，你去问一下，那个这些比丘们，看听佛法的功德有多大。 那问了教成鲁尊者，教成鲁尊者说，500两车子都是黄金的话，哦，如果你布施，他的功德都胜过这五百两车子的功德，哦，何况是听闻佛法。那另外一个问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说，如果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黄金，那布施的功德都超过这个五百间房子的那个黄金。那问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说，如果一个国家通通是黄金，那布施的功德超过500个国家的黄金，何况是听闻佛法。那后来问到阿那利尊者，阿那利尊者跟他说，啊，这个布施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法形容，何况是听闻佛法。我说我的历史给你听好了。那这个人就静静的听。阿那利尊者说，在过去世里面，我曾经有一个哥哥，我是弟弟。那父亲要临终要往生的时候，有跟我们讲，你们兄弟要和和，不要吵架，不要分家，哦，那我们当兄弟的当然都听父亲所说啦。那这样过了几年以后，这太太结婚了，不，这个儿子弟弟结婚了。那弟弟结婚以后，太太就跟这个弟弟讲，哎，你这样工作，你的钱都交给你的哥哥，哦，那你都没有存一点钱，好，我看我们跟哥哥分家好了。那弟弟说，父亲有交代啊，不可以分家。好，那太太就一次就没有坚持，但是在第二次再讲，弟弟还是这样讲。第三次讲，这个当弟弟的这个心就动了，就跟哥哥说，我们分家吧，好，因为我已经成家了，我们分开。那哥哥又不过这个弟弟所坚持，好吧，就分，你一半财产，我一半财产。那弟弟是比较放逸嘛，就把钱花光了。哥哥还是很努力的去工作做生意，哦，赚了很多钱。他弟弟就来跟哥哥讲说，老弟啊，老哥啊，你一点留钱500两金子借我好吗，哦，我要做生意。那哥哥就说，好吧，你是我弟弟嘛，哦，你再怎么样你的还是我弟弟啊，哦，500两金子拿去做生意。弟弟拿到钱就把它花完了，再去跟哥哥借，前后借了七次。第八次的时候，哥哥说，这是最后一次哦，年轻人哦，要珍惜时间，哦，要好好做生意。这时候弟弟很振作啊，就做生意就成功了，发达了。换哥哥失败了，那哥哥失败以后就跟个弟弟借钱，老弟啊，借一点钱吧，我失败了，生意做失败，要东山再起。那弟弟就说，我跟你借一点钱，你就念我念我，你想自己想办法。那当哥哥的这个时候想说，我以前借你了你七次，再念你一次，你就这样啊，世间里面最亲的兄弟之间都这样的啊，我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啊？所以他想，世间一点都不可爱。好，那我想，我看我去出家吧，到山里面出家。那时候没有出家人了，那自己到山里面出家。哎，他一出家以后，看到灰化落叶，正阿罗汉、正辟支佛，得解脱。当他这样一得解脱以后，他就下来托钵了，辟支佛嘛。托钵的时候，七天进来一次，哦，再回到山里面，再七天再下来。结果当他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弟弟也做生意也又失败了，失败又只能去捡财，因为没有哥哥可以依靠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出家人去托钵七天，回来说：“哎，这一次怎么没有托到东西？”当他看到这种情形，就起了一个那个怜悯心，然后就跟这个出家人讲：“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哈，你这次回去七天再下来不是四天了吗？14天都很饿啊，那没办法，我们出家人就这样嘛。”那这个弟弟已经不认得哥哥，就跟他说：“我所吃的食物很不好，但是能不能给你用？” 哦，没关系，我们出家人有什么吃什么，哦，不在乎，不计较那些东西。这时候的那个弟弟就把他的食物统统供养这个出家人，这个辟支佛。辟支佛接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就神通变化，让他知道哦，他是一个圣人。哦，这个弟弟很高兴，就说：“那以后我要像你一样。”这时候，辟支佛就回山里面去了。那这个弟弟，他这个时候就回去。那在半路上看到有一只兔子在那边玩，跑来跑去的，他就拿他的那个剪柴的那个竹子啊，那个木材，就跟那个兔子一玩，兔子被他一拨，就跳到他身上来，他身上也会变成尸体，尸体他就赶快要拖，把他弄下弄不下来。这时候他不敢白天不敢回家，怕太太骂嘛。就当他晚上回去的时候，这个尸体掉下来变成黄金，整个尸体都是黄金。那这个时候的那个弟弟一看，哇，太好了，用这黄金去换东西，然后自产，哦，就很富有。那这时候那个邻居哦，一些人很嫉妒，就来跟他说，说跟国王讲说，那个家哈一定有问题。国王来看也是尸体哦，东西都是尸体，但是国王见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这个弟弟就拿黄金给他，国王诶还是黄金呢，他看的是尸体，但是拿到手是黄金。那国王知道说，这是一个有德有福报的人，我们国家这么有福报的人在这里，应该为他高兴，所以就跟他做一个好朋友。那他死了以后，这个弟弟死了以后就升天，天上人间哦，过了九十一劫都享受荣华富贵。那这个弟弟到释迦牟尼有出世的时候，他就是阿那律尊者。那见到佛修出家修行正阿罗汉，阿那律尊者跟这个传竹子的师父讲：“你看看啊，我那时候才布施供养一顿饭而已，我又发个愿，以后要像他一样。那这个当中我都没有受苦，都是快乐的，天上人间。那到现在又能够证阿罗汉，你看我布施的功德就这么大，是不是超过500个天上人间的福报？是不是比人间里面500个国家的通通遍地黄金还多？”对呀，啊，那个每一生每一世都享用不完了，而且到最后还证阿罗汉，不会受苦，那福不是很大吗？哦，对对对，你看川珠子的师父，他听弥勒菩萨说法，他所受的获得的利益啊，超过布施的功德。如果没有听佛法，他不可能会解脱。哦，所以我们能够听闻佛法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啊，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很珍惜。好，那我们怎么样才不会再抓痒？我们这样一个一步一步这样来，我们这个时候对食物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啊，对食物我们要这样观哦。好，我们看看，当我们要吃那一顿那个食物的时候，你看这个东西，食物要得到手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工作要赚钱？工作赚钱那么辛苦，才得到这么一点食物来用。那这个食物它的本质上是不是苦的？辛苦得到的嘛，所以那个食物本质上那么苦，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值得吗？啊，这个好，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食物本质上不是一个很好啊。再来，如果在印度当时还有现在东南亚，他们也会拿食物的时候，他手上要拿食物之前，他会看这个手是不清洁，再怎么洗他还是不清洁，会流汗嘛。哦，再来那个食物，他们是用食物拿团匙，哦，拿着食物在手上捏。如果现在去东南亚看，还会看到这种情形。食物放在手上捏的咻，哦，很软，你都不晓得什么经验的话，你拿蛋糕在手上这样跟捏，用一点水跟它捏，捏到很软。你看这样捏的这么软的时候，敢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吃吗？不可能，哦，已经很不清洁了，哦，这个啊，对我们现在在中国台湾来讲，我们好像不太有这种感觉啊，没关系。如果我们对食物还有兴趣的话，你再看看 我们食物要放进嘴巴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是什么味道？如果不太知道的话，你把嘴巴里面的唾液把它吐伤口，在手心上面。那吐伤口在手心上面，有没有人敢把它吃回去的？没有，没有人愿意再把唾液吃回去。可见我们的唾液是臭的。那这么臭的唾液，我们平常都忘记它原来是这种东西，所以食物再把它又放进这么臭的唾液里面去。好，那在那边搅一搅，那个食物是不是已经不清洁了？食物不清净之下，你要放进去胃里面，这样那胃里面什么地方，我们外表上嘴巴里我们都洗过了，但是这个胃里面从来没有洗过，没有洗过的胃，你就知道多枯黑黑的乌漆抹黑的地方是多不好了。就像我们仓库里面东西都没有清的话，那仓库里面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这个胃里面就像那个仓库一样。好，食物要放进去的时候，你看胃里面有胃酸，好，胃酸你那个反胃的人，你就知道那个胃酸是不好的。好，那个食物把它放进去，跟那个胃酸混在一起，在那边搅搅搅，胃中这样捏捏捏的时候，如果曾经吐出来的人，你就知道哦，很臭很臭，不能闻。所以食物放到胃里面去，已经根本又是很不清洁的。好，那弄到最后，从小肠、大肠排出来的时候，在这当中，胃里面这样捏到一个程度以后，要把它吸收掉，好，把一些所谓营养吸收到全身里面去，把那些渣或者尿排出去。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成分跟那些粪跟尿，原来都是同样的东西，它的素材都是一样的，那最初都是从食物这边进来的。那食物进来到从小便大便这样排出去的时候，你看到这种东西原来一点都不可爱，原来一点都不清净，这样你吃食物有没有意思？当然是没什么意思。好，那为什么要吃？因为这个身体还要再运用这个身体去做一点好事嘛。哦，我们在家来讲要工作赚钱，那工作赚钱之外，出家在家都要在修善业的，是要借着这个身体来修，所以我们还多少要吃一点东西，让这身体能够维持。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贪吃，这个舌头不会想要痒了，对吗？哦，这个我们就了解了。哦，所以舌头不要痒了，痒没什么意思。哦，吃太多又胖了。好，那再来，我们要修念跟定，我们心要放在身上。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想事情，还没吃饭的时候想吃饭，吃完饭又去想哦，吃那顿都好吃，但是真正在吃饭的时候心又没有放在吃饭，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迷失。哦，都不会专心在他当时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注意到了以后，我们开始学会把我的心放在身上。这时候你如果还有一点痒，还有点欲望的话，就把它舍弃掉。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先学会身心统一，把心放在身体上。即使眼睛有什么欲望起来，也不要管它，就回到身体上。耳朵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鼻子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舌头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身体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心有什么欲望起来，回到身体上。这个叫做身念处。啊，身念处就是心放在身心统一。走路的时候在走路，躺着的时候知道躺着，站的时候知道站着。哦，行住坐卧、穿衣服、睡觉、吃饭都是一样。这是第一步。当这样以后，你再看到，当我们身体在走动变化的时候，原来这些都是刚开始是快乐的，后来是苦的。那这样世间里面有什么可以贪爱执着？没有。当没有什么可贪爱、可执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不会痒，习惯不痒，久了就真的不会痒。好，哦，所以先培养身念处。好，哦，好，当我们有这个身念处有慧，能够观察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对于平常里面我们在那个 曾经我们抓过了老鼠，我们要抓老鼠的时候，你就知道老鼠怎么抓它。在那个笼子里面，你要放它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抓到以后，它就会。如果我们佛教徒会把它放生，如果一般人就把它杀死。可见那个老鼠为什么会进去里面被抓起来，甚至它会死，因为它贪吃嘛。同样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六根贪爱六尘，就准备死在这里面去。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这一点，我们通通不会贪，不会爱，那我们久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我们讲的，我到底在忙什么。我们都忙着养，忙着抓养。那如果能够六根对六尘我们都不养，而不会去抓养，那我们就能够自在。所以我们信三宝、持戒、能够布施、能够听法、能够发愿、能够修圣念处、能够有智慧看到，不会贪爱执着，不会像老鼠死在笼子里面，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自在。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好，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阿弥陀佛。